88.9。
跟着我左右，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花流酷棒，
酷酷酷酷。
花流火药山哦。
欢迎大家回到华流火药沙龙。那我们今天呢？怎么了？
我们不先介绍我们是谁吗？
哦，不好意思，我是 DJ Potato，
我是 DJ Yoga。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从舞者变成歌手的柏林。嗨，柏林。
柏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柏林。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是从《森林之王》认识柏林，
对，还有很多不同的管道。
对，像是之前台剧《火神的眼泪》，柏林就有唱了《Lullaby》跟《我的爱人》这两首歌。
对，
我很多朋友都说配着柏林的这两首歌，然后再看《火神的眼泪》里面的场景，大家都已经
哭到不
行，对，哭到不行，
真的真的，对，就很温暖的嗓音。
谢谢。
好了，那这么温暖的嗓音，我们马上要来先问一个
怪问题。
好，
对，我们节目的传统，那我们今天的怪问题是想要问柏林说。请问柏林昨天洗澡的时候在唱什么歌？
昨天洗澡的时候
对，还记得吗？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昨天呢，因为我昨天工作一整天，然后一直在哼唱我接下来要发行的一首歌。
哦，真的假的？
这首歌其实呢已经可以在公开的平台听到，只是我们的 MV 还没有正式的发行出去。然后是在《美食无间》这部片已经上架到各个相对应的平台。那我自己是在 Netflix 看
哦，我有看。
然后是这个剧的片尾曲《把我带走》这首歌
哦，所以想要是跟 MV 一起同时在 Spotify 或是
没有，它是
其
他音乐，
对啊，就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哦、真的要期待哎、欸！我知道那部剧，我打算要来看，
去看去看，
是那个王柏杰的演的。
对对对，
哦，真的，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想先听的话，其实可以从剧里面听到，
可以先一直到那个片尾的地方，一直重听这样。对，好的。那其实柏林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有发了一张完整的创作专辑，然后是收录了十首歌这样子。
嗯、
这个专辑其实是描述了你从一个舞者变成专业歌手的一个转变的过程，然后也收录很多不同面貌的柏林这样子，所以想要先请柏林来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野蛮之荒》这张专辑的核心概念。这样，
《野蛮之荒》这个专辑的核心概念，其实在讲野蛮这件事情，可以把它当作荒还有野蛮把它拆开来。那荒的话，就是一些心灵上心你的精神层面的一个净土，然后。我们把它称之为荒。那野蛮呢，它这个野蛮在这边并不是一个很暴力的，而是野蛮的作为比较原始的自己，该呐喊的时候大声的就呐喊出去，然后该细致脆弱的时候柔情的时候把那最真挚的那个情感套出来。所以野蛮之荒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哦，就是有一种自己的那个
最原始的面貌，
然后可能也比较压抑的那个成分。
对，有一点自己的一个自己心中的一个乌托邦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哦，嗯、哦，很有意象感。對對對。好的，那就想要问一下柏林说，我们其实蛮好奇就是创作歌手都是如何创作出这些歌曲。嗯、我觉得就是很难想象，因为我们自己不是创作者。对啊，然后所以想要问一下柏林是通常在创作的时候有特定的创作的步骤吗？或是你有什么样的乐器这样？
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以歌词为导向，然后从歌词里面再去延伸出想什么旋律啊，然后用哼唱的方式，然后再搭配上和弦。那有的时候呢是我会先把和弦的那个编列组合先编列出来，那编列出来之后呢我再唱旋律进去这样子。
那所以是用哼唱的方式，比较不是可能用乐器这样。
也有用乐器，就是你在编写一些和声的时候啊，那我通常都是用钢琴或吉他比较多。
哦，
那如果是从歌词做导向的话，是会突然看到某个事件或是某个东西，会突然有想法吗？
对，因为如果是歌词为导向的话，因为我通常在写歌词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歌词就是有一个故事感。那 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基本上的很多创作都是从我自身的一些故事，还有我看事情的角度出发。所以当我在写歌词的时候，我心中的那画面感就会已经存在了，那就会比较好去做，例如说弦乐啊，或者是在讨论编曲的时候的延伸，就是从一个点，然后慢慢慢慢加成加成，然后出来最终的结果。
嗯，那听起来柏林是一个很细腻的人。
是，我觉得其实很多创作者好像都是这样子，就是包含其实柏林的歌词里面也可以发现这个部分。
嗯，然后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从舞者转变到一位创作歌手的这个过程，其实我在这个专辑的第一首歌我特别放上了我用舞者的视角去着笔的歌词，那这首歌叫做《逃或疯掉》。因为其实我在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等于是转行了嘛，那其实转行我一开始就是觉得就是放手一搏去试试，那没想到这个过程其实内心是蛮煎熬的，就也从中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对于当舞者的这个身份，因为从小到大我的目标就是当舞者，一个职业舞者，那一个舞者的养成其实他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当这个身份呢，从小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认同，到后面你在转行的时候面临到的其实是一个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一个检视，你要重新去检视你自己，然后重新去建构一个你的信念，就是对于歌手创作歌手这件事的一个信念。那不瞒你说，我还在找这件事情。
柏林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也有另外一首歌有很强的舞蹈元素，就是走火入魔这首歌的 MV。
对，
然后我们很好奇说为什么是走火入魔这首歌会特别想用舞蹈的方式结合这首歌这样呈现呢？
一是我们当初就是我和同事们就是觉得这首歌的能量好像是最好给予出去，然后还有它的歌词写的它其实是很深沉，然后很偏激的一副歌词，是葛大伟老师填的词。我觉得就是那种爱到你爱一件事情爱到你自己 无法自拔，就是走火入魔。那其实对我而言的话呢，我觉得是对于舞蹈的痴狂的走火入魔，然后到一位歌手，然后我很想很想很想要把自己的能量散发出去的那种渴望，有时候会走火入魔到无法自拔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们想要用舞蹈来呈现，是这样子
哦，所以才特别就是编舞这样。
对，特别编了这支舞蹈。对，然后我这个舞蹈也是跟我的以前学生时期的学长学姐他们的舞团叫红中舞团，那 Home Dance 呢，他们也在这支作品上面给了很大的力量，然后还有他们的舞者。你看到 MV 的话可以看到那些舞者自己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觉得整个颜色曲风它其实不是像我们一般可能会听到的华语流行音乐，那我自己也觉得是可以把舞蹈艺术这个媒介放进去这首歌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走火入魔这首歌其实可以带入到很多种情境。
嗯，可以的，
不管是爱情或是对一件事情的执着，
还有自己的甚至有一点到偏执了，我觉得
有在那个歌曲里面可以感受到。对，就是还有舞蹈的这个编排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中间有一段我觉得特别的突然抽离到一个精神状态的感觉，就是我们在中间呢加了类歌剧的那种唱法进去。
对，而且他后半部的时候有一段钢琴的转折，
对，
是有一个突然的那个转折，
对，突然转折那边可以在听歌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我觉得那边蛮精彩的，
有一个画面感，突然出现的感觉。
不够疯魔，我怎么活？既然你敢引诱，为此堕落也耽美。即兴演出，拥抱蔷薇的苦心，就能俯瞰我和你仅存不多的手心。哦哦哦哦哦 I'm ready, everything burning. 让我尝到甜头，没脉络的抚摸。Tomb of love, tomb of love, tomb of love, tomb of love。众生说的偏不像我，我已准备这我摸的机会。沉溺无需承担我和你仅存不多的人心，
柏林的其他这张专辑的其他首歌也会有舞蹈吗？
基本上我们的预算都差不多用完了吧，
没有吧？
对，这张专辑呢，就是制作方面，然后在 MV 的拍摄，我们目前就先就是有先告一段落到这样子，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去帮忙推销这个，不是推销，就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听一听。不一样的曲风，然后不一样的柏林，然后视觉的呈现上面也很丰富，我们很用心的在做。
但我他有每一首歌都适合搭配舞蹈吗？其实好像可以耶、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感觉
好像可以，但是因为也要这边跟你们两位解释，就是其实有舞蹈的加入，它确实是加分的，但是那个。因为有舞蹈，你就有舞者嘛，有舞者你就会多出来很多很多的延伸出来的，不管是费用啊、人力啊等等的。
对，但是没关系，我们至少有走火入魔这一个 MV 可以欣赏，对，可以欣赏。对对对
对对。
那你刚刚提到说，尤嘎刚刚提到说，其实每一首歌都可以。可能可以加入舞蹈嘛？
对，就 有这个空间啦，想象空间。
对，但我觉得下一首我们要介绍《想要吐》这首歌，就很适合，
很适合你自己翩翩起舞嘛，在听的时候。是
这首歌的律动感很强，
对，律动感很强。哦，我觉得是不会跳舞的人也会想要跟着跳。
你说你吗？
对，然后也会很朗朗上口的一个旋律还有节奏。
对，哦，谢谢。
哦、谢谢柏林，
干嘛？突然互相道谢。好了，你到底要问什么？
我要不是，我还是很好奇说，这首歌的旋律这么节奏感，其实也算轻快，但是它内容却是写说自己内心想法跟外界声音的拉扯。
嗯，就是想要吐这首，
事情有点黑暗。
想要吐这首歌，就是它其实就是有一段时期，我记得是从森林之王比赛。 中期，然后到后面，然后到我发《野蛮之荒》这张专辑的这个中间，会开始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就是告诉我我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我应该要走这个方向，或者是哦不应该那样子等等的这些声音。那有时候我也知道 很多的时候大家其实不是带着坏意的眼光去来跟你讲这些事，一定都带于好意，就是出自于他们的关心和可能对我的期待。但是当声音太多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哇，就是很受不了，就是尤其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就是例如说老师啊，或者是你身边的叔叔阿姨，或者是你的学长姐，会强压他们的想法在你的身上，好像教你做什么，但是你的这整个经验就是让生命已经在教你了。就是其实我知道你是出于好意，但是太多的时候就会想要吐。
超有画面，
超有画面感。对
对， 有时候就是他们可能是出于就是你知道利益良善，但是就是太多的时候真的就会觉得很有压力。
对，
我觉得就是可以套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你好
啊，情乐的那个最高境界。
有一点点小情乐的那个感觉在里面。
对、嗯、对，但是当时那个时候其实受到很多的关注，应该还是有好的部分。
有啊，当然也有好的，也有鼓励的、嗯、但我觉得在这中间除了别人的，其实也有 一大部分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吧。就有时候自己也会自己对自己讲话，哦，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好，觉得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就你太多想法，太多声音的时候，反而忽略掉自己真正内心想要说的话、嗯、
哦，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去真正问到自己内心，说确定自己想要什么？
可能写歌，但我们就不行。
就是一阵疯狂之后，在一阵狼狈之后，然后你就会有一个谷底的感觉。当这谷底的时候来的时候呢，哇，很多事情就会，你就会看见，你就会知道啊，这边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就像一杯水，然后你就在里面，你在那杯水的最底下，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杂质，然后一阵疯狂的时候，就是这杯水，这个世界就变得很浑浊。那当你安静下来，有一个低谷期的时候，慢慢的那些沉淀物会慢慢的沉到杯中的最底下，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把那些东西捡起来翻一翻，去看那些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嗯，
所以很多人说低潮的时候才是你真正可以改变或是有转变的机会的时候，
的契机。
我很认同耶、欸、我很认同。
但是我们常常都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其实并不觉得自己有在改变，只觉得那时候过得不太好，
很痛苦。
很痛苦，对。可是到后期可能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发现啊，原来我那时候很低潮，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是有试图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样。
嗯，
好励志哦。
真的啊。
这首歌就是要这样。
你知道我当初我也在那个时期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我忘记是不是 Discovery 那种影片，然后就他在介绍龙虾。
好跳动，为什么？
他就说龙虾它其实它的外壳很坚硬，它可以抵挡很多外来的因素，所以它的壳很坚硬。但是它每到一段期间呢，它就要有一个脱壳期。
嗯，
其实龙虾它的壳啊，在它完全硬化之前，它有很多的神经元，所以它在脱壳的时候，那个暖暖嫩嫩的那个新的那个壳，在还没有转硬之前，它要脱出来那个硬壳，它其实是承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对，然后它那个时候呢，很脆弱的时候，它就会躲在那个礁岩的洞里面，然后等到自己慢慢慢慢的强大之后，它再出来开始觅食，就是新的这样一轮的一个模式，
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对，蜕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一阵一阵的也像龙虾一样。对，
人生就像龙虾，
对，下面要接一段话
说之类的。
那我觉得在低潮的时候，感觉其实也可以向外看，不一定要一直向内看的感觉。
哦，
像是柏林分享那个龙虾的蜕变的过程，
可以看龙虾，
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大自然很多东西都跟我们蛮像的，我们并不是孤单的。
是的。
星星的乐章，我听到吐，混杂着夜障，也想到哭。长途的穿越，污染的街，我已经厌倦那些指指点点。我想要脱掉，也想要吐，淋雨都疯掉，边跑边哭。当这个世界让我提高警觉，哦，我还是反复看着一幕继续受骗。No speed， 血液穿流，你的啰嗦滚烫如火，但我只是一个小螺丝头。也想到哭，唱着速走在人群前面，我已经厌倦那些过足不前。我想要删掉，也想要吐，算我不手脚，边跑边哭。当这些字要我提高警觉，我还是反复看着一幕继续中间。 Speed， 血液穿流，是一个小螺丝头。 Speed， 让我解脱，你的偏颇像个梦，别让我再回到同一个角落。 No， 小心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小心别走。
那讲完想要吐这首歌，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在听完这一张专辑之后，我自己印象很深刻而且很喜欢的歌是白开水这首歌。对，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轻快的一首歌，然后我想要为大家朗诵一下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段歌词，就是最后的这个副歌，就是又是新的一天，周而复始留恋，眼睛红一圈，我的你在心间，不算新的一天，我一定能面对，稀释完所有眼泪，直到变成白开水。我觉得他就是虽然用很一目了然的词，对，但是我觉得是很贴，就是直接打中我的心。那时候看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之前有在访问里面有或是自己看歌词有发现，其实这首歌是在描述一些逝去的人事物。
是的，
对，所以想要问一下柏林，这个逝去的人事物是只限定在可能爱情吗？或是还是它其实很多面向都是你自己有这样的生命经验？
其实当初一开始创作这首歌的动机是2021年那个时候，有一阵子就是我们又在疫情当下，然后政府就建议我们都待在家里。那个时候呢，刚好发生了那个泰鲁阁事件，然后我当时就看着新闻，我记得当天就是我的室友就叫我去客厅，然后他在看新闻，然后他们就说天哪，发生这个状况。然后我当时就是我记得我在电视机前面，然后看到那些画面，然后其中我看到一个好像爸爸吧，他就讲说他们是分家人是分批下去的，就是一批先下去之后想说晚上再赶另外一台车，但没想到就是说了再见之后就永远见不到。然后我记得我在电视前面之后，我就自己一个默默回房间，然后 我说不上来那种很压抑的，有一个很低回的一个痛感，一种感伤一直在我的胸口。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没办法呼吸，吸不到气的那种感觉，有一个石头重重的压在我的胸膛上面。后面几天那一个礼拜，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我说天哪，那如果万一是我的话呢？那当然这其中中间 也一直看新闻。那其实不是想要过分的就是把自己陷入在里面，但是 我确实被这件事情在心情上面有影响蛮大的感觉，因为它是算蛮重大的一件事。那我就在写说， 那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然后这首歌《白开水》就出来。但是我当时写《白开水》的时候，不希望它是一个很悲伤、很悲伤。我希望这首歌能更有一种自我疗愈的一种能量，所以我把它写得很轻快。然后在歌词上面呢，也比喻白开水，就是希望白开水是我们人每天都需要的嘛，人每天都需要喝水，但是希望这些伤痛可以在日后像喝白开水一样，每天都需要，你每天都会思念，但是它已经变得无色无味，这个伤痛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觉，
变得比较自然，然后你可以真的放下的感觉，这样子。
对，你可以真的放下，你可以思念它，你可以去把它当成祝福，或者怎么讲，抑制掉这种伤痛的感觉。
嗯，我自己听到的时候，其实想到也是我自己的那个已经过世的亲人，这样。对啊，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蛮符合。虽然我是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是去年才发嘛，所以可能是比较近期才听到这首歌，但是我自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自己带入那个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哦，对，好像如果我在当下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然后会觉得就是很有疗愈的效果。因为这首歌其实最后用了大合唱的方式吗？在最后，对对，所以想要问一下，怎么会想要用这样子的编曲，然后好像就是变成一个超有力量的结尾的感觉。
对
对，因为其实这个大合唱就来自美国教会，美国黑人教会的那种福音的感觉，那种大合唱 gospel 的那种元素，把它加进去。一是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一个在疗愈疗伤，然后我们用这种 gospel 的大合唱的方式去怎么讲，有一点在歌颂，在赞颂这个伤痛背后的源头。因为你会伤痛的源头是因为你很爱，所以当他失去的时候会很难过很痛。那我们用 gospel 这个元素放在里面，其实是想要增添我们唱，但是我们唱的是对你的爱和对你的思念的那种感觉。大家齐聚一堂，然后唱着不同声部，或者是齐唱，其实那个力量很强大，因为每个人的音频音质其实不一样，所以在听觉上面会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频率在里面。
所以当时就想说用这样的方式来为这首歌收尾，这样。
对，然后其实录里面的声音啊，就是我的家人，然后我的好朋友，对，总共28个轨道，有28轨，然后刚好我那一年是28岁。
哇，超巧合。那真的是会有一种也为这个作品赋予一个新的意义，
就我觉得听起来这样更温暖。
对，就更哇，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作品。
谢谢。我自己也很喜欢白开水，有阵子我在表演的时候唱这首歌，有时候就会哽咽这样子。
真的？
那我可以问，那28个人是同时录的吗？
应该不是吧。
没有分开录的。
不好意思，混乱。
有一些轨，就是有一些轨道，不是有一些轨，有一些音轨是，就是我就拿着 iPhone 然后回家，然后让家人们这样子一个一个录这样子，然后一个一个收集这个轨道，然后还有我的小表弟啊，那种还有孩童，就是一起这样子。
哦，就是收集，又有那个收集声音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这首歌真的很赞，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有一首歌叫做是张悬的《亲爱的》，然后他第一首他第一句歌词就是说深深的话要浅浅的说，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很符合这样子的一个
意境。
好，
而且我觉得以白开水这个概念来比喻，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个伤痛虽然会一直在，可是我们不会去逃避它，
是
而是能用一个很健康或是很平静的方式去面对它，接受它，这样
共存的感觉。
心房接受别人的拥抱，习惯寻找着很想你的味道，我试着完成你曾对我期许的，不想去承认散了走了你已经遥远，一夜转眼思念蔓延， 刚刚还在聊着天，多久以后能再见？一年转眼，思念蔓延，都在平常喝的水里面。想念，又是新的一天，一个新的章节，斟酌了一点，你依然在心间。不太新的一天，不一定能学会等时间冲淡一切，直到变成白开水。变成写给你的抒情文，还是一个人空了累了，你已经遥远。一夜转眼，思念蔓延，刚刚还在聊着天，多久以后能再见？一年转眼，平常喝的水里面，想念又是新的一天，周而复始留恋，眼睛红一圈，我的你在心间。不算新的一天，我一定能面对，稀释完所有眼泪，直到变成白开水。是新的一天，周而复始留恋，眼睛红一圈，我的你在心间。
那我们听完《白开水》这首歌，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柏林最近因应索尼三十的活动吗翻唱的一首歌，叫《
我
会
很
爱
你》。
对，这是我们索尼在今年呢有一个特别的企划，就是索尼三十经典翻唱。那我这次翻唱的也是之前索尼发行的一首脍炙人口的一首歌，然后原唱是言承旭唱的《我会很爱你》。
其实那时候我们是在排行榜上听到柏林翻唱这首歌、但可能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听过那时候言承旭，
可能太久以前，因为我年纪比较小一点点一点点。 对，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柏林的声音是很有很温暖很有力量的声音。很好奇说，柏林应该是以前就有听过这首歌，那在你自己翻唱这首歌之后，你会不会对这首歌有不同的感觉？
我很记得，很记得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我会很爱你一百个世纪，那边开始。然后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因为其实还有很多的歌可以跳。然后我记得当时在会议桌里面跟我们公司的老板啊，还有企划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挑有一些歌，然后让我挑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说，我之前都唱一些你知道可能比较大的歌，我也要一点轻快的歌，因为好像除了白开水还有耳后比较轻快以外，我好像没有这一类的这种温暖的那种情歌出来。然后我就选择接受了这个挑战，就找到我的好朋友制作人高真，然后帮我制作 重新编曲这首歌，那我们用一种很有一点带有一点酸楚有一点温暖的这种声线去唱一首情歌，然后那种感觉也好像是说，就是因为我太爱太爱太爱你了，所以我要表现出给你看，就是因为你让我看到我为什么要爱你100个世纪的理由的那种感动去唱这首歌。
就当时是这样解读那首歌的。
嗯，你也是吗？
嗯，对，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很浓烈的情感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因为有时候太浓烈你就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就是柏林的这个诠释会让我觉得啊恰到好处，就是感受到那个
不会爱到变恐怖情人的
感觉。
大家要理性一点，
真的，大家理性。
真的，有时候爱不到，代表可能有未来有更适合你的人，所以大家也不用强求。尤其在我知道是辅大大学生，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在大学里面开始谈恋爱，大家就是可以理性一点，然后给对方彼此一点空间，这样子。
理性交友，大家
对
理性恋爱，
对大家理性恋爱，不要恋爱脑。
但很好奇说柏林，例如说唱这首歌或是唱野蛮之荒专辑其他的歌，你在准备的时候是要怎么样可以比较顺利的向听众表达出自己的感情？
嗯，就是尤其是如果唱自己的或唱别人的时候，
嗯，
这个区别。
我在今年的时候有开我的专场，这专场的题目就是野蛮之荒嘛。那我记得我当时在准备台北场的专场的时候，确实前面也有很多的自我的训练，因为我是一个 我自己必须要先搞清楚弄明白我才有办法知道怎么去说服别人的人，那在我还没有搞清楚弄明白之前，如果就要让我去唱或者是去解释一个概念的话，我可能会支支吾吾甚至完全没有想法，所以我觉得在表演前的那个 research还有对于你的专辑每一首歌要表达的事情和自己自身相关很重要。
嗯，所以是不管是在唱别人的歌或是自己的歌的时候，其实都需要经历一个内化整理，然后搞清楚自己的想法或是感觉的一个过程。
对，这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这也是我觉得当歌手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下次我去 KTV 要这样试试看。对啊，因为有时候真的就是你自己有你自己可能投射在这首歌上面有一些故事或是生命经验的时候，你唱起这首歌来会更就是别人会感受得到，
有感觉。
对对对，其实会感受得到那个区别的。好啦，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聊到就是柏林从舞者变成歌手这样的心境的转换，然后刚刚柏林其实有透露就是他其实当时是一个很彷徨的状态这样。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蛮好奇歌手其实上台前会有什么样的准备的方式，尤其是像柏林又从舞者变成歌手
哦，因为自己的一个 ritual 是不是？
那是我们想要偷问一下柏林。
有，欸，我还真的有仪式，欸，就是我在上台的前半个小时一定要留给我自己，就是我想要独处，然后我会放一些冥想的音乐，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以前跳舞的关系吧，很习惯这样去准备自己的身心灵还有一个状态，然后其实我都会把自己关在那个休息化妆间里面，然后就戴着耳机然后放那冥想的音乐，
然后出去就这样子，就超摇滚，真的反差超大，
完全跟那个要演唱的歌没有关系。然后我就开始坐在地上，然后开始拉筋，因为你一边拉筋，你就会调整你的呼吸，然后你那个身体的那个体感有觉得松弛放松的时候，我觉得那样子的表演是可以很有弹性的。所以你可以要柔的时候，你可以很轻、很绵密、丝滑。当你要爆裂的时候，你又有那个巧劲去把你的一些音冲到该到的音程上面去。
嗯，就是你身心灵都放松的时候，其实表现会更好。
对对对，
应该大家都是这样吧？
嗯，
好像对啊。下次去 KTV 之前也要放
KTV， 你这个太为难自己了。KTV 就是大家好玩。
对啊
，KTV
到底啊，
他本来就是放松的行程。
对。
应该是我们下次录音之前，我们也要想一个方法，让自己可以身心
灵放松。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要，欸，
要，我觉得要。
但是这样就不能赶时间，嗯，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预留
的时间，然后再反正就 不要赶来赶去。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赶的话，我觉得在前五分钟也可以，给五十分钟五分钟留给自己，
一个清静的仪式。所以从之前舞者到现在变成歌手，都还是保有这个习惯这样。
对，
因为其实柏林的身份有些转换啊，然后其实一路走来也是这个生命历程，就是我们在创作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很深刻，然后很励志。对，所以想要问一下柏林说，如果是以你过来人的经验，你会想要给我们这个年纪的大学生，如果他们可能有想要往表演发展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掌握资源吗？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对他未来会比较有帮助这样？
我觉得这个很看每一个人，就是生命带给他要怎么走。但是我可以给几个我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在经过一些碰撞之后体会出来的，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你知道自己要给什么，不管你是在做创作或者是在表演，你想要给，因为就连一个观众或者是30个观众，它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就是你想要给这个世界什么，可以去问一下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很有热情的事情吧，
然后就往那个方向坚定的走下去。因为我觉得表演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路，这些歌手啊或是表演者的这些生命经验，然后他们后来淬炼出了这些人生的这些作品，然后都觉得哇，就是这一路走来就是很不容易。对，
因为通常我们作为观众通常会从表演者那边看到的是艺术或是他的一些经历展现等等的
精华了。
对，就像刚刚柏林讲到要保持开放的心，然后要自己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带给观众什么。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是一套流程。因为你一定要保持开放的心，你活得越久或是经历的越多，你才可以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做采纳或是做输出。
然后才会进化成更厉害的自己的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第二点，知道自己想要带给大家什么，这点其实非常的难耶。
对，其实真的好难。
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其实相信每个世代都一样，都是处于一个很迷茫的阶段，
是
就常常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或是自己在这世界上甚至有什么可以有很有价值的地方吗？对，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就去问自己啊，就是有没有在生活中好，我们从一个最最最最强烈的感受来说起好了，有什么事情是让你在生活里面不舒服的，然后你想要用什么方式去推翻它，那这不舒服是为什么而来，你可以把它写成或者是做出来，变成输出的一种能量，把你的观点给加在里面，这个就是一个你想表达的。我觉得都从你想要表达什么去说，但你要表达之前一定会有某一些感受吧，那我觉得去捕捉那一些感受也是一部分你想要输出什么，就像你讲说保持开放的心才可以去采集，那作为创作者表演者，我觉得很重要去采集那些感受，不管是好的不好的不舒服的有一些悲壮的感受或者是极喜的那种感受，都把它捕捉起来，然后在每一个感受里面让它沉淀一下，我觉得都是找寻一种说法，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说出来，这个就是给世界什么的一个概念。
所以不管是不好的感受或是好的感受，因为常常我们都是把一切都视为太理所当然了，所以柏林教我们的是可以去认真的看待自己的情绪还有什么事件的发生，
而且要用力的去感受。好啦，那我们刚刚柏林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实用的建议。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听了太多就是充实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要小休一下，然后我们就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听柏林今天为我们
带来的
人生歌单。
欸，我最近遇到一个很帅的人，我有点晕得迷迷冒冒。
该不会又是上次那个渣男吧？
哎呦，你都帮我看一下他人怎么样嘛。
OK OK，
小姑娘，你为何召唤我？
至高无上的智者，他的晕船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博大精深的道理还得要我推敲个五六七八天呢。
但我现在就想知道。
愚者啊，你不如听听百闻不如一见吧。
那是什么？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个广播节目除了塔罗牌、占星术，连姓名学、八字、命理都一手包办呢、
啊。还得是智者啊！我现在马上手刀关注。
想探索更多有关台湾的传统习俗吗 ？FM 88.5辅大之声，百闻不如一见，等你来相见。
首播时间是每周二晚间8点到9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晚间11点到12点。
那我就先去听啦，拜拜。
欢迎回到华流库邦。那今天柏林为我们带来的三首人生歌单，第一首柏林挑选的这一首是很属于他比较儿时记忆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这首歌是张惠妹的解脱。
对，
我对这首歌印象最深刻是那个在康熙上面他们，我忘记是什么桥段，然后反正小 S 好像讲到怎么，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对，我对这首歌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在这边。好，那我们想要先问一下柏林说，欸，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一首解脱？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的同学在听儿歌，然后我妈妈就是在放那个用卡带放那个张惠妹的歌给我听。我小时候我就很喜欢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是那种会把那个收音机，因为我妈妈也很喜欢张惠妹，然后那时候还是收音机，然后我就把卡带放在里面，然后我就会去听张惠妹的歌。然后其中我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特别爱。
这首歌其实是一个
蛮
有点悲伤的歌曲，
有点悲伤的歌，对。但是可能你知道前世的那些记忆吧，就让我唤醒这种对这首歌很有共鸣的感觉。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就放学回家，然后就会用那个收音机去听这首歌。而且一定还要那个快转到这首歌这样子
哦，因为那个卡带要直接那个哦，这很有时代感哎，
不能直接点播，
对，
很有时代感。
对啊，那我蛮好奇，柏林会抄歌词吗？你有这个经历吗？
哎，我会哎，我会，
从小吗？
就是哎，其实我小时候也会抄哎，
我大概是到国小吧，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四五年级的时候开始，就是会听很多的歌曲，然后就是喜欢的歌，然后想要学着唱，然后把那个课上课的时候就拿出来想一下，然后一边还要那个用手捂着那个耳机，不可以让老师发现这样子，然后穿长袖的，然后把那个耳机一边贴在耳朵，对对对对对对对，
把线藏在里面。
我有发现，就是你抄歌词和直接看。或者直接打字的那个感觉，因为你抄歌词它用手写它有一个时间，它时间线比较慢嘛，所以你在记忆的时候或者是对于这副词或者是某些字，你会有更多的时间让脑袋去接收去理解它。但如果是打字或直接看的话，会比较它很快速。像我在演唱会前要背歌词，我都会用手抄歌词默写这样子，
这样不会很像在罚写吗？感觉超多歌词，
但是就是要这样慢慢来，你才吃得进去那些字。
嗯，
对，
真的，我也觉得，我是手写派，
这有一种老派浪漫的感觉。
对，我就是老派的人。
那柏林是老派的人吗？
是吗？你觉得你自己算是
吧？有一个部分的我蛮 old fashion 这样子。
那我们进入到柏林的第二首人生歌单的第二首歌是。在他学生时期还有成长的时期，柏林选的是王力宏的《盖世英雄》。那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说，这首歌其实传达出很多元，然后他歌词也让我觉得不想当一个平凡人的感觉吗？不知道柏林是这样想。
是，我以前就觉得哇天哪，一是我觉得 很欣赏他的才华，然后才气，唱作俱佳的一个偶像，在当时 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我就觉得、哦、有一天我如果可以成为他，那该有多好啊，那种感觉。然后我记得我那一阵子大概是国中的那一阵子吧，然后我还那国中还国小，我有点记忆模糊，但我还记得就是盖世英雄啊，改变自己他的这个专辑出来的时候，我和我弟弟还会一起去那唱片行，然后当时还有就是明星会去各个县城的那个唱片行去举办什么签名会之类的，然后都有很多人在排队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和我弟还去过两次，因为我和我弟都很喜欢王力宏。
改变自己也是我小时候很常听的歌，
对，就觉得他很厉害，
全方位艺人，其实柏林也算是啊对啊，真的是唱跳俱佳啊。对了，好，那其实柏林为我们选的最后一首就是可能比较能够代表现阶段的歌曲，这首歌是一首英文歌，然后是 The Temper Trap 的 Sweet Disposition。 对，那这首歌想问一下柏林怎么会想要选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我有一阵子在伦敦的时候很一直在巡回播放，那我觉得这首歌它给我一是它的曲风它很自然，然后它就是一种很进行曲的鼓，然后一直把你带往前，一直把你带往，但是它不是硬拽着你上去的那种往前。它的歌词它的线条它其实是很长很优美的，然后歌词的内容其实就在讲一些很纯粹的东西，就是啊，就是我们这么年轻，我们有这么多的爱可以给予，那在我们成长中很多这种纯粹的东西会慢慢的被可能生活啊，可能被资本主义或者是现实或者一些政治或者是在职场上面把这些东西给消磨掉。那当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去想说，诶，那我现在还常常笑吗？我现在看待每个人还是像以前我看待每一个人这样子吗？就是带着温暖、带着爱、带着关心的眼光去交朋友吗？还是我现在变得一个可能之前受过一点伤，然后不再相信人了，对别人很有敌意的这种状态？但每次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回归到一个那个心流状态是很纯粹的。那我会把它放到现阶段的这个人生歌单，是喜欢它这个曲子，它的编曲、它的曲风、它的歌词、它的意境带给我的反馈。
嗯，因为 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有一种奇幻感，可是你仔细去看它的歌词的时候，又觉得哦，它是在讲一些很对于生命很真诚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这些问题是你一辈子都需要去回答的事情。
对，
就是这首歌也可能回归柏林自己的初心的感觉嘛，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讲。
嗯，了解。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柏林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近期的这些作品，之前的这一张《野蛮之荒》大家也要持续支持，然后还有最近出的翻唱这一首《我会很爱你》，还有我们刚刚透露的《
把我带走》也是今天的片尾曲，《
把我带走》。
对，
大家一定要支持
期待，
欢迎先去影集投屏，
先每一集都拉到片尾听对啊，好期待之后的上线。对啊，那大家要持续支持柏林的新作品。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差不多到这边咯，那下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华流库房，大家拜拜
拜拜。